今天要讲马太福音的比喻的最后的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是讲到一个的末世的审判。我们的主在末世的审判所定下的标准呢，那个标准不是在将来，不是因为你将来做了什么，而是你今天做了什么，是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行为。上帝要将人去到审判的时候，神要将人分为两类，分别是以绵羊和山羊作为一个的象征。绵羊型的那些人是乐于去同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，而山羊型的人呢，他们是不肯去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去同人分享。这个的比喻其中一个的重点是告诉我们，就是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没有做什么，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没有做到什么。有做到，有些人是得到神的赏赐，有些人是被咒诅。被赏赐的人在第三十四节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可以得到的赏赐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自己翻开你的圣经。在三十四节他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这个就是神要对着那些是绵羊型的人去说，这个就是你们可以承受到的那些的福气。这个福气是从上帝去赏赐给我们的，而这个福气呢，就是在神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在圣经第一本书，在创世纪开始，是从伊甸园开始，当人类犯罪之后被神的审判之后，神再要藉着亚伯拉罕是以色列这个的民族去带来这个的赏赐，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的国，或者是去到在摩西的时代那个的应许之地。总之我们回到最根源的时候，就好像去到创世纪的伊甸园一样的时候，神创造我们赐福给我们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可以安居乐业，我们不需要为了我们的生活来去忧虑，我们可以是同神在一起。个咒诅是什么呢？在第四十一节个咒诅就是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好似又是好似创世纪在伊甸园一样，当人类被因人类犯罪的时候，就被赶出了去伊甸园，离开我吧，就是离开了那个是有神的同在，那个可以去享福，是不需要太过多的忧虑的一个的地方。而那个地方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远的一个的火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跟着魔鬼的引诱，跟着他的诡计，跟着那一党的人，你就去到那一党啦，这样。这个就是讲到有些人是蒙父所赐福，就可以进入享受神的国。有些人呢，他们就是被咒诅离开了这个的神的国，他们的命运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一些的比喻一样，他们在那里呢，在外面呢，是哀哭切齿，是受尽苦头。 为什么会分开了两种人呢？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有做一些事，就是肯去跟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，而有些人就是不肯去做一些事，就是不肯跟人去分享他自己所有的。第三十五至到三十六节，就是那些人他们做了什么，没有做什么。三十五节他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，很轰天动地的事呢？经文又不是这样讲，他说做一些是什么呢？他说我饿了给我吃，渴了你给我水喝，我作客旅你留我住，赤身露体你给我穿，病了你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来去看我。在我过去那三十几年的牧会的经验的当中，我们有时候教会是会去监狱去做探访，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见到有些人呢是、即是自己不方便煮饭啊，生完小老哥是不是，或者是病了，甚至是家人有人不懂得煮饭的，你即是要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煮点饭给他。每一个礼拜而可能你可能见不到我们有guest 的 speaker 的时候，阿英姐呢都拿樽水去给那个的讲员，怕是没有水喝。我想这些呢就 是你和我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是会做到，是个个都做得到，是会去做的事来的。就是做了这些而已，不是说我去带领了一个什么的聚会，我带了多个人信耶稣， 我在教会里面我教主学教了五十年，当然这些都是好事啦，当然这些都是值得 去夸赞啦。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，到到去末世审判的时候，神要求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很容易就可以去帮得到的一些这样的所谓的琐碎事。受咒诅的人在第四十二、四十三节，就是刚相反啦。为什么他们受咒诅？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不给我吃，渴的时候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没留我住，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，我病我在监里面你都没有理我。有行动的爱心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，就是得到神的赏赐。去到末世的时候，神就会邀请我们去进入到去到神的国的当中。这些的事情是没错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。亦在我们做的过程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一定需要去求回报的，我们就是不断地去付出。你饿的，我有两个饭盒，我会分享一个给你。你渴的时候，我有两樽水，或者我得分一樽水，我不喝，我可以给我樽水给你，都不是一个的很难的一个的举动。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做，不是你知不知道要做，而是你有没有做。知道和做到，有些人说是一个全世界最远的距离来的，不是你不知道，不是你做不到，而是你有没有去做。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么严重呢？如果我们去看基督教的信仰，在这个信仰里面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不是只是消极地我们不要去做一些衰事。在这个信仰上面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。就好像我们经常说，在一个的神学的观念里面，我们当我们讲到罪的定义的时候，罪的定义就是我们拎开一个的弓箭，我们要射箭，一放下箭的时候，那个箭就射中那个红心，那你就是没事了。但是 你那个箭你射出去的时候，你射不中的红心，你射歪了，就是这个就是罪的定义。 你冇去做一啲啱嘅嘢，你冇去讲一啲啱嘅嘢。点解亚当夏娃佢哋会被赶出伊甸园呢？就系因为佢哋冇做一啲佢哋应该要做嘅嘢，唔应该做嘅佢哋就做咗。呢、这个就系个定义。所以当我哋喺度喺呢个嘅比喻讲到嘅时候，哦，神要去审判我哋，就系我哋做咗乜嘢，冇做乜嘢。喺上一个嘅比喻，领咗一千、二千、五千银子嘅人，其中领咗一千嘅嗰个嘅仆人，佢受到责备。佢受到责备嘅原因系乜嘢啊？就因为佢咩都冇做。喺呢一度咧，呢、这、一个被咒咗嘅人，佢都系冇做到，系冇做到佢可以做嘅嘢，系佢可以做得到嘅嘢，佢冇做到，所以佢被咒咗。喺呢个比喻里边，其实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重点，嗰、那个重点系乜嘢咧？嗰、那个重点就系呢一啲人，佢哋有做嘅。或者是冇做的，他们是不知道的。他们做了，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做了。他没做，自己是不察觉的。第三十七节，当神他要去将赏赐去给到这个绵羊型的人，这班绵羊型的人，就是愿意去帮人的人的时候，他的反应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做？我几时有给个面包你？我几时有给水你？我几时去探你？我几时去关心你？我几时做的？我有做吗？我不知道。同样在第四十四节，那些没做的人，他跟这个有做的人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。在第四十四节，那些山羊型的人，他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作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去侍候你呢？我几时没关心你啊？我几时没做啊？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来的。不是要故意去做一些事去给人看，去符合了这个的信仰的要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到，你不要故意去做一些敬虔的举动，比如禁食啊，比如祈祷啊，比如施舍啊。你不要故意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，去俾人哋去知道你系一个嘅属灵嘅人。如果你要故意俾人知道嘅时候咧，你就已经得到你自己嘅赏赐，就系地上嘅赏赐。而喺呢一度就系呢一班人，嗰班被称为义人嘅人，佢去伸出援手，佢系自发嘅，佢系自动自觉嘅，佢系自然。就去见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不会再去问，啊，牧师，我可不可以去帮他啊？啊，不会再问，啊，我应不应该要去帮他呢？他就行了过去，就会伸出援手。啊，当然啦，有时候你帮人都要问一问的，啊，不要因为说，啊，我觉得你需要面包，我就买两个菠萝包给你。不一定是这样，你当然是要问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是一个的你的生命是流露了一种这样的一个的特质，就是你见到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去伸出援手。同样的就是那些被咒诅的人，他的生命都是流露出了一个特质，他就是不 care。 I don't care。 蛤？什么你肚饿吗？什么你跌亲吗？哦，你病了啊？我根本就没有将别人的那些需要呢是放在心里面。 所以我咪唔知道咯。佢唔系故意唔知道，佢就系 don't care， 佢就系冇关心。所以喺呢个比喻去到审判嘅时候，其实神唔系净系审判我哋外在嘅行为，而系审判紧就系你系一个咩嘅人，你有冇基督徒嘅品格，你系一个点样嘅人，你有啲乜嘢嘅生命嘅质素。我哋成日都话咧，人咧系我哋嘅性格，我哋嘅生命咧系形之于内而咩啊？形咩啊？唔知咩？你系咩内由外系咪？系你自己嘅生命，你系一个乜嘢嘅质地嘅人咧？你就会有啲乜嘢嘅行为嘅，你就会讲啲咩嘅说话噶啦。所以那些人即讲嘢很衰的话，那就证明他是什么人，是不是？如果那些人做些事很衰的话， 他就是这样。当然有些人就是哦开玩笑，我就要讲些事即是激下你这样。有些人他就是本身他的生命的质地就是这样。他是不可以去讲些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正常的事的。他不是不想，他做不到。所以作为一个的基督徒，我们的基督徒的品格是什么？这个才是这个的比喻的一个的重点。我今早去了英文堂听讲道，刚刚他讲着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。我就想起在十诫里面最后那五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，不可即是作假见证。最后这几样的不或者是的诫命，个背后下面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爱而已。因为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做一些去伤害别人的事，就不会抢掠别人的事。所以在这个的比喻里面，我们说我们最重要一个的信仰的质素就是爱。曾经有一个的文士，他去问耶稣，他说我们的犹太人的律法有几百条，最重要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耶稣就告诉他，最大的诫命，我们上过门训那些我们识背，是不是？第一是什么呢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爱神。他说其次都是差不多一样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爱人。所以耶稣的门徒约翰，他就将这个就是 elaborate 了。在约翰一书那里他就 elaborate 了，就说什么呢？他就说如果你不能够去爱你看得见的人，你怎样去爱你自己看不见的神呢？反过来是因为你愿意去爱神，你才有一个这样的生命的质素呢，去爱你看得见的人。这个是相辅相成的，这个也是在这个的比喻里面去提醒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生命的质素。我们信了主这么久，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向着一个什么的方向去成长呢？几年前我们在美国有这个的 Super Bowl 超级杯，就是是美式足球，是全世界只有美国有的一个运动。其中有一个的城市，一个的 state 就是赢了那个的 Super Bowl。 通常赢了那个的城市欢天喜地，一定是会有 parade， 有游行。 那年他们就是在个城市里面就举行一个的游行，游行去到即是临尾的时候，他们就去到一个的大的平台，搭起一个平台，那些 players 呢就 接受嗰啲嘅群眾咧，同佢哋一齊去影相啊、留念啊咁樣樣打卡啊咁樣樣。其中最出名嗰個嘅 MVP， 即係最有價值嘅球員、那個 quarterback， 當然係最多人想同佢去影相噶啦。佢就同佢個太太去到呢個個平台嗰度，啲人就話：哎呀，同你影相啦，咁樣樣。有幾個攝影師就喺度咧幫佢哋去拍攝。有些群眾去，他就幫他拍攝。其中一個攝影師呢，他在拍攝的時候呢，他就去到那個平台的旁邊 on the edge。 是不覺意呢，他就差錯腳就跌了下去，大概十尺左右，十多尺左右，是幫緊個 MVP 同埋佢個太太啲群眾同佢哋去影相。如果你見到一個幫你影相嘅人跌咗落去，你即時嘅反應，第一個反應係乜嘢？個太太一見到嗰個嘅攝影師係一個女攝影師嚟嘅，跌咗落去，個太太第一時間就衝過去睇下。他有没有事呢？他会不会跌亲呢？这个很正常的反应，你也会做的。但是那个最有价值的球员，他见到那个女记者跌了下去，那个摄影师跌了下去，他没有好像他太太一样上前去看看他有没有事。他当没事发生，然后他拿起樽水喝水，那就走了去了。为什么我会知道呢？因为新闻有报道嘛，因为他不是我们的 stay， 所以我不会去看他的 parade， 但是新闻就会报道了这件事出来。 我跟他是不熟，我不需要人身攻击他。Okay， 我只不过是将这个新闻我再报道多一次而已。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太太见到他都冲上去，当然去到第二日的新闻他就公开道歉。他一定是打球打得很厉害，他都是一个出色的一个运动员。不过一个人他是不是成功，不是因为你有几叻，而是你是一个什么的人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你如果你对圣经是非常之熟悉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学的老师。如果你唱歌唱得很好听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worship leader。都是不足够的。我要问多一句，你的品格是怎样？你的人品是怎样？你有没有品格？你有没有基督徒的品格的？如果你没有的时候，这些不会令到你，如果在这个比喻里面，去得到神的赏赐。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你要去面对神。我最后要分享一个弟兄的见证，他是一个非常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弟兄。他是一个粗人，他是做孤吏出身的，他小学未毕业，他后来是做了搬运，即是帮人搬屋，运输公司。所以他就成日都跟那些年轻人说，你小个不读书，大个就做运输。他自己就是做运输，小学未毕业，但是他很勤力。他做了几十年运输之后，到我跟他一起侍奉的时候，他是做了教会执事。他是做到在那间大的一个的国际的运输公司，是个老板之下的第一个人。 到到老闆退休的時候，他的兒子接他，特別要說你可不可以，你不要退休住，你可不可以看成我的兒子，幫一幫他。他要去接一些國際的生意，他自己苦讀英文，他可以去跟那些講英文的人來到去 negotiate。 他是一個這樣的弟兄。有一件事呢，就是他是其他的弟兄告訴我，那時我不在香港，他說他是住在柴灣，他因為他就駕車去上班，那經過那條路經常都走，他經過的時候，他見到有個媽媽抱著個 BB 在那裡想截的士，好像很焦急那樣。但是你知道香港的交通一駕就駕過去了，是不是？他駕了過去之後，他想想想想，他是不是有需要呢？這樣他就兜回個大灣，你知道香港的兜灣不是那麼容易的，兜回個大灣去回去他見到那個的女人的那個地方，他還在那裡，他就停了個車，搞低個玻璃窗，他說你是不是想接的士？他說是的，他說我兒子發高燒，我想送他去醫院，他說你上車，他就車了他去醫院。以後都沒有再見過這個女子了。他說、我給你錢等等，他都是當然不會收了。其實這個都是一個 很簡單的舉動的。當然了，即我們都這樣說，去到今時今日，這麼多的行騙案，這麼危險的一個的外面，你看到外面有人想要去自己的順風車，你都不夠膽停得的車來去幫他們，這個是一個很可悲的一個的社會的狀況，是不是？我是在說就是有些人就是會這樣，他是不是要去得到教會的獎賞呢？是不是要得到這個的好市民獎呢？不是，他就是發自於他自己的內心，見到有人有需要，他就伸出援手。今天我們要領聖餐，聖餐有一個的意義，那個意義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的生命與主的生命是聯合在一起，我們是要與主聯合。當我們的生命與主的生命聯合的時候，我們就能夠去活到一個基督徒應該有的品格。如果你沒有聯繫到主的生命，你是不會做到的，你是沒有做到你都不會知道。當你與主的生命有聯合的時候，是在一起的時候，你就會做得神希望我們所做的事，不過做了你都不會知道。我們同心祈禱。天父，我們來到你的面前，我們要領受你自己的恩典，让你的恩典进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去成为一个好像我们的主的生命一样的生命。求主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祈祷奉主名求，阿门。Amen. Amen.